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你听羊的声音，你听我们向你发出的每一声的祷告，而且有些在我们心里的祷告，甚至我们自己言语无法组织好的祷告，你也听见，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主，你晓得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需要，你也晓得我们的艰难，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垂听。但是我们特别的求你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就是借着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让我们听见你福音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你福音的真理，就使我们众人都大得造就，都大有益处。求主祝福你的百姓，求主祝福你的羊，因为你是好牧人，你使我们每一个都在你的手中不失落，你使我们每一个都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好，我们上次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这个暂停了一次希伯来书，我们跟大家讲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六章。好，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的真理当中得力量，得自由。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用齐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我们用齐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栽树，禾谷耕种的内容，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之前主要是在前面，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从第十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讲了两次哈。我们讲了两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为什么要分开讲呢？因为我们相信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第三节，这是对信徒讲的，就是讲基督徒，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有些人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不成长的问题，对不对？吃不下去。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吃不下去，有的人是为什么吃不下去？我们说吃了一些垃圾食品，比如说有些人自义，是吧？他想让耶稣做他的帮手。那有些人领受的福音不是罪人的福音，他以为福音应该是义人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对罪人的福音他就有一种抵挡。那么还有一些人把神学看得过高，然后把神学代替了福音了，那么他会认为钻研神学是重要，福音不看重，是吧？那我们之前又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基督道理的开端离不开，我们说也有一些混淆，比如说律法和福音的混淆，把律法和福音混在一起了，把行为和信心混在一起。我们就说有些人定义的信心是把道德属性给加上去，其实道德属性一加上去，它就是行为的范畴，只要行为的范畴就在律法之下。而福音在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不在。而我们要领受福音是因信称义，所以信心和行为不一样，就是信心不带着道德属性，是不是啊？你要搞清楚。那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讲，有些弟兄姊妹的软弱还有一个问题是把福音的恩典和真理给混淆了，就认为说人只要领受了福音的恩典，必须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个想法对不对呢？ 我们说不对，因为两件事情，有些人领受了福音的恩典，但是对福音的真理了解不清楚，你不能说他不得救。就像我们说，我这眼前有个杯子，我口渴了，拿起杯子就喝，但是我是一个成年人，我知道这个叫水。那你刚生出来的孩子，他口渴了哭，然后你拿水给他喝，喝了以后他也解渴，对吧？但是他懂不懂那个叫水啊？他不懂。但你能不能说他没喝水啊？你不能说。所以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有些人他可能文化啊，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对这个福音的真理他还不太清楚，但是他说呀，信你传福音给他，你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就罪得赦免了，信耶稣就进天堂了，他说我信，那么他就领受了这个恩典。虽然真理还不清楚，他得救不得救啊？他也得救。所以你搞清楚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在开端那个地方绕了，我们就不是老是要打根基，根基打不牢了，而是根基可以打下去。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读的这段圣经，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们说是叫做严厉的警告和深切的安慰。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到十二节这段的经文是公认的在圣经当中比较难解的经文。好，所以这个到底是讲的什么呢？那我已经说了，那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段他对的是不信的人讲的，就是有，但是这些不信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们是在教会里面不信，就是他虽然参加了教会活动，但是没有信。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从其中去看，我们首先要去知道的就是，我说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是公认的难解的经文。难解的经文，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需要谨慎，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谨慎，你不要轻轻率率的得结论。有些人说嗯，我看了，你看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你看这些肯定讲的是基督徒啊。所以他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你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你还是有可能灭亡的。他说那怎么会灭亡呢？若是离弃道理啊，就不能重新懊悔了。那这个就把人吓死了，你知道吧？有些人说这个人信了耶稣，就是前面说的那些，然后呢，如果他再把福音离弃了，他这个时候再想向耶稣悔改，没用了，耶稣不要他了。你知道教会历史上面真的有过这样子的，就是罗马帝国时期逼迫的很厉害，那个时候可不是像我们仅仅逼迫一下然后有一些怎么样子的，因为毕竟现在是现代社会了，如果信仰逼迫太厉害的话，然后甚至国际舆论都会哗然，他不能太过分。但是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是不是那些人，如果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真可以抓起来你，把你的财产充公，甚至杀头。那所以有些人就害怕，然后哎呀，然后有些人说你只要承认你不再信耶稣了，我们就不逼迫你了。然后有一些基督徒就说那我不信了，我不信了。后来逼迫过去了，这些人又回到教会说我们那时候确实得罪主了，我们现在想回来。然后就有人拿着这段经文说现在重新懊悔没用了，教会不能接受你们。哇，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是很，这个经文解的对不对，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怎么解呢？我们在这里，我们首先我说对于难解的经文，你这第一个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需要谦卑谨慎，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还讲有一些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交通，他说哎，梁弟兄，我觉得什么什么这个说你或者谁讲的不合乎圣经，然后我就听他讲一讲。我说有的时候我就止不住，我就得纠正他一下。我说纠正什么呢？我不是跟他那啥，我不是说纠正他说我讲的是合乎圣经你错，不是，我说你应该讲不合乎你理解的圣经，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你的意思跟圣经的意思等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是圣经，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对圣经理解，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说的当初那个可不是只是一个教会，是有不少的教会当初在罗马帝国时候有这种认识，他们认为说这些人在逼迫面前没有站住，我们这些人呢，你看看我们身上的伤痕，我们那时候被丢在监狱里面，浑身是伤，财产都被抢走了，然后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你们呢，你们财产好好的，现在风浪过去了，你们要加入教会，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他不少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他们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给他绝对化了，这个危险不危险弟兄姊妹？危险的。所以你一定需要去晓得，但是我要不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把我的理解讲给大家听呢？我要。所以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说对于难解的经文，你要第一个你要去小心的，不要把我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给他划等号， 特别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自己要小心，弟兄姊妹要小心，阿们吧。你不要说梁弟兄讲的绝对都是圣经的意思，你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梁弟兄可能会讲错的，是不是？他可能理解的不够全面的，就可能是片面的，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那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圣经当中难解的经文应该存一个谦卑谨慎的态度，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就说了，有些弟兄姊妹讲，那上帝干嘛放这些难解的经文在里面呢？弟兄姊妹，干嘛上帝不让这些经文，哎呀，容易理解一点就好了？那为什么上帝会放一些难解的经文？其实我们说你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哪两个方面？一，你要看人的软弱。其实从人的软弱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经里面好多特别关于福音的真理都是难解的。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难解不？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是已经明白了，对不对？我们觉得对呀，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很应该的呀。但是你放给一个不信的人，一信就得永生了，这便宜的事儿啊，一分钱也不用拿，是不是？也不用吃苦，还反对吃苦。就反不是说反对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意思，还反对说靠吃苦得救，这咋回事呢？人的逻辑过不了关，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你要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一些难明的圣经真理、难解的真理放在这里头，他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遇见这些难解的经文，就逼着我们干嘛呢？逼着我们查考圣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经会不会互相矛盾呢？不会。所以呀，这个经文难解，不行不行，我得查一查马太福音、马克福音、哈、约翰福音、罗马书，然后我对照思想，这个经文是啥意思？你看这个我们得益处了没有啊？得益处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经文相对比如说清晰的经文，我们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遇见难解的经文，我们就在那儿嚼啊嚼啊咬啊咬啊，我说用思想，对不对？就好像小孩子吃一点硬一点的食物，然后嚼啊嚼啊，其实对他的牙齿有好处，对吧？对他的消化系统也有好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看到主为什么把这个难解的经文放在这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人是有软弱的，你得抓住这个，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你要去看我们说关于这一段的警告，这是第一个，就是上帝把警告放在这里，让我们谦卑谨慎，也让我们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去问，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再去想，就是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警告什么人？这段经文明明写的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会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对不对？这个经文是很严厉的。但是这个经文到底是对谁说的？这个经文能不能说是对基督徒讲的呢？能不能说是对信徒讲的呢？我说我们认为不可能。为什么？我们不是有些人是说啊，根据上帝的预定啊，上帝预定了谁得救谁就永远不会灭亡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不可能对这些，我们不是跟你如果讲的预定论说不清楚了，阿们吧。上帝预定了谁啊？你知道不？你不知道嘛，对不对？而且使徒带着也没有讲说对着那些没有被上帝预定的人，哪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这些到底对着什么人讲的？我们说这里面是一定是对着那些不信的人讲。为什么？因为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信了耶稣就一定不会灭亡，这是上帝应许的。如果你解出来这段经文，解出一个说你信了耶稣还可能灭亡，上帝就自相矛盾了。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哎，人会不会自相矛盾？那你凭什么知道上帝不自相矛盾呢？你上帝当然不能自相矛盾了，凭什么呀，弟兄姊妹？人会自相矛盾，为什么上帝不会自相矛盾？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的说，在我们的神总没有是而又非，阿们吧，在他只有一是。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会说一个阿们，大家记不记得？是吧？我们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上面讲上帝是为阿们的上帝，阿们是什么意思？是的的意思，就是在上帝只有一是，没有是而又非，所以上帝是不会自相矛盾的。这是我们人会自相矛盾，所以人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对不上号。那你说他对不上号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对不对？但上帝绝不自相矛盾，阿们吧。 所以我们说这段话不可能是对信徒讲的，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多少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使我们罪得赦免。阿们吧。赦免多少罪啊？所有的罪。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接受了基督的血，结果还会犯某一些罪，使我们最终灭亡的话，你否定的不是你的信心，你否定的是耶稣救赎的功效。阿们吧。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来了说，你欠多少债我帮你还清，然后过了几天法院来了，警察来了，把你扣走了。那为什么扣我？他说你欠债。他说不是，我好朋友已经帮我都还了。他说没还清，没还清，还差100万没还啊。我好朋友说了呀。那你的好朋友还信实不信实？不信实。你就说你的好朋友有能力没能力？没能力了。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结果还会因为我们犯了一些大罪我们灭亡的话，耶稣就不信实。另外一个，这里面就把耶稣宝血的功效给抵消掉了，给否定掉了。你犯什么罪是耶稣的血不能洗的？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罪是耶稣的血不能洗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其实严格来讲有啊，两弟兄你又说有，只有一种，就是拒绝耶稣福音，一直拒绝。阿们吧。还不是拒绝一次，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哎呀那我把血收回来？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弟兄姊妹？彼得三次不认主，主啊我收回来。好，后来彼得悔改了，好又放回去。放回去以后，彼得到安提阿教会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又抵挡彼得，彼得又软弱了，又在可不是在普通事情上软弱，在福音救恩上软弱了。上主耶稣是不是在天上一看，哎，彼得又这样子，再收回来，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是不是变成是而又非的了？他不可能的呀。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不存在。所以有些人在那解这个经的时候，哇，这是什么罪？这是什么罪能够让耶稣把他救恩收回去？这种大罪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哎呀羞辱耶稣，哎呀他就开始紧张了。他说我有没有犯这样的罪？我有没有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说那你看吧，你看吧，你有没有犯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算不算犯了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罪啊？犯了没有啊？算了是吧？哇，那彼得灭亡了，算不算呢？当然不算。所以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罪一定是不信的人犯的。所以那但是我们回到这里，你要去看，我们说你去看这些人很可怕。怎么很可怕？他们跟那些普通的一听了福音哎呀我不在乎就走了的人，然后最后灭亡的人不一样。这里面讲这些人是什么？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而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有没有属灵经历？这些人有没有属灵的知识？有。可怕吧？你明白？你说啊，梁弟兄，你这个讲的我又慌了。我说你不用慌，我跟你讲，其实这里面恰恰是借着上帝，借着这些真理，让我们去明白福音的。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我们得救是不是唯独因信称义？是不是唯独因信称义？我们是借着信，还是借着信心加其他东西才能得救？我们是不是除了信心之外还有其他东西能够让我们得救？仔细想啊，除了信心以外，除了信心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让我们得救？上帝的恩典，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们有信心绝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绝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救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得救的途径就一个，什么途径？信心。你注意，这些人他们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里面恰恰他们还会灭亡，是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唯独因信称义。就这些人，你有没有看到使徒说这些人信了耶稣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最后灭亡？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这些人有这么多的经历，但是唯独有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信没有。所以你要借着这个经文，你明白这个叫唯独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讲这里面讲到这些人一定是在教会里的。阿们吧。他们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他们也有丰富的属灵的知识，但是就是一样没有，他没信。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例子是特别特别清楚的，叫做卖主的犹大。他们吧，其实犹大有没有，你对照犹大这里面所讲的一切在犹大身上都体现出来。犹大有没有蒙了上帝的光照？犹大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主耶稣让瞎子看见，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所有这些事情犹大经历了没有？经历了。然后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犹大知不知道主耶稣讲的那些福音的那些道理那些知识？知道。但是犹大为什么灭亡了？因为他不信。你一定要搞清楚这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你要想靠着属灵的知识或者属灵的经历说我有了这些我就得救的话，你搞错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恰恰在证明这件事情，唯独因信称义。你明白吗？你只要信你就一定能得救，但是你不信的话，你再有更丰富的属灵知识和经历都没有用。你明白吧？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不少的法利赛人，也有法利赛人像保罗这样后来悔改信主的，有尼哥底母这样暗暗信了耶稣得救的，但是也有很多法利赛人是刻苦钻研圣经，也见过耶稣行的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些人当中也有灭亡的，同意吧？那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够深，是不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所以你要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唯独因信称义。从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再举这个水的例子，大家其实从生命灵魂的角度都是口渴的人，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头头是道的去跟你分享讲这个水，讲这个历史，甚至特别在西方研究宗教学的那些人，他会跟你讲，他说耶稣这个人是绝对是真实存在，大讲一大堆，甚至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讲得多。真的，我原来见过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比较的那些书籍，然后研究的人哇，讲基督教的历史讲了一大堆，后来他的态度什么呢？他说这些是事实，历史事实，但耶稣这个人呢，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一个救主，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上帝啊，所以呢，他讲了一大通，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不信，他选择不信。然后有些人也纠结于圣经里面讲的主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哎呀，这怎么解释呢？反正这个人这很厉害啊，很厉害，但是呢，他不信，他得救不得救呢？他不得救。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里要看见，要清楚，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得救跟你的属灵经历属灵知识没关系，只跟你信不信有关系。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你可能有一个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或者医学家，然后在那讲这个水啊多好多好多好，然后另外一个小孩子也不懂这些，反正口渴了，叮叮叮叮叮跑过来咕咚喝了一口水，然后他口不渴了他就去玩了，然后这个一直讲，假设我们举例子啊，假设讲讲讲的时候突然这个水杯夸烂了，水都洒在地里沾在地里了，再也喝不成了，结果就这一杯水，那最后活的是小孩子还是那个人？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喝了，你知道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有些人他说我有很丰富的属灵经历，像卖主的犹大一样，我有知识，但是他就是有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啊？没信。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经常挑战弟兄姊妹的，我不是挑战知识，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我们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清楚，我们心灵越自由，阿们吧，我们心里就越喜乐，阿们吧，我们就越得益处，这是真的。但是我要挑战大家的就是，你信了没有？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有没有求他？你有没有求过他？你不要说，哎，我都基督徒了，我哪没求？你别那么想当然，你真心去问自己。如果你说，哎呀，我想不来求过没求过，那你现在求一次行不行啊？求一次有用没？弟兄姊妹，没用，求一次哪有用？起码这么宝贵的东西，起码求一千次，能不能这样说？你看人家念阿弥陀佛的那些，一天都念一千遍，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用。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你问你自己，你求过没有？你有没有求主救你？有些人是非常想当然的，以他的真的人是非常软弱，人是以他的属灵的真知识属灵的经历为满足的。他说我都加入到教会这么长时间，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警告说，你要小心啊，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他有很多的经历，他也有知识， 但是唯独他少了一样，少了什么东西呢？他少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就是我们说的接受耶稣的血，接受耶稣的救赎，把我的罪交给耶稣，把他的义怎么样接受过来。你只要接受，你就怎么样子啊？你就得永生了，你就喜乐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一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不要以属灵的知识和经历为你的安慰，而是要问自己。你看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说的，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什么没有啊，有信心没有，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就你信了没有啊，你信了没有，你有没有信，这才是关键。你这个水你别讲的天花乱坠的，跟背书一样都给我背下来了，你喝了没有，是吗？像我们有些人有这样的习惯，说哎，早晨的时候要喝一点水，跟孩子说养成习惯，早晨喝一点水，对不对？好好，你孩子走之前，你然后哎呀，早晨喝水是多么的好，孩子都记得了啊，早晨喝水对身体有益啊，怎么怎么样？讲完了，他就背着书包上学了。你说不不不，停下来停，你光说没喝，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你要把它喝下去，你要把基督接受过来，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那我怎么接受？他是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他听见没？你心里祈求的时候他知道不？他说的祈求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你说主啊，我想叩开天堂的门，求你为我开门。主耶稣会不会说，看一下生命册啊，哟，对不起啊，不在名字上面啊，不要进来了，会不会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你来敲门就证明你在生命册上？阿们吧。所以你只要敲，他就让你开，这是他说的。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晓得，不是根据知识，不是根据经历，而是只要信。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较富裕的，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经历过，就是比如说中国五六十年代那时候有那种很饥饿的年代，是吧？有人饿得不得了，然后突然眼前摆了几个馒头，说给他吃，哈哈哈，吃完了，对吧？吃完了以后，我说馒头啥味儿啊？不知道，是吧？因为太急着把它吃，但他吃了没有？我再问丁子，吃了。如果有一个大厨站在那里，其实也饿得不得了，然后我是有风度的哈，我这个对于这些，我要这个怎么样子，我要去这个跟你去。这个讲一讲这个馒头是咋样什么之类，结果他就没吃，那一样不一样？他可以跟你说馒头啊要这样蒸，要面怎么和，怎样用力，要多少次，然后馒头才好吃。他讲了一大通，我们佩服不佩服？因为人家这大厨，做馒头的大厨。但是他跟刚才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那个见着馒头吃了，你知道吧？所以他没吃，这大厨可能最后饿死，阿们吧。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人虽然你问他说馒头啥味儿啊，这馒头是甜的还是咸的啊，这是玉米面的还是白面的啊，粗粮还是细粮啊，不知道，因为刚才吃的太快，是吧？就我讲什么意思，有些弟兄姊妹心里单纯，说你信吧，信耶稣就得永生，说好我信，然后信了以后他有没有糊涂一段时间？有。非我们其实起初都比较糊涂，阿们吧，是吧？你得问他，不太知道。然后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家庭各种各样原因，信了耶稣以后没机会去聚会，所以他有些东西他好长时间讲不清楚，完了，这个人其实是假信的。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不能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你注意。另外我们再看这里面的警告，就是警告什么呢？你注意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是啥意思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这些人犯了这样的罪哈，然后想跟上帝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不接受了呢？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再讲，其实他依然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的。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离开福音有没有真悔改？没有，只有福音能够让人悔改。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让人悔改？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有些人有严重的错误，他说福音呐、啊，安慰人，律法来了啊，那个西乃山上面的那个雷劈闪电，吓得人悔改。所以他们说律法使人悔改，福音使人得安慰，对不对？对不对？被律法吓得一塌糊涂，那个叫悔改吗？弟兄姊妹， 不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有没有说十诫我跟你们讲一讲，你们要悔改，是不是这样说呀？他怎么说？他说日期满了，怎么样？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离不开福音。那你说这里面为什么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注意这些人，他们对福音的知识、属灵的经历他们都有，但是唯独有一样，因为他不接受福音，他们想开辟一条道路是在福音之外的悔改，能不能得着？而且当这些人已经立志说我要拒绝福音，我不要福音的时候，他们还能不能找着福音的悔改？他就找不着了，你明白吗？就是其实人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真的，连这个世界上面最自义的人，他良心也知道我有问题，阿们吧。但是在人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自己需要悔改这件事情上面，人怎么悔改，这里面有，我说可以说有千千万万条路，但是其中只有一条路可以通的。哪条路？在福音里的悔改，就是被基督的爱、被基督的恩典所激励，被基督的爱说原来耶稣基督是为我这样的败坏的罪人钉十字架牺牲的人，他的血能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怎么悔改？弟兄姊妹，什么叫悔改？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叫悔改？悔改是不是就是哭啊？我就犯了大罪了，然后哭得可难可痛苦了，然后甚至哭了三天三夜，是不是这个就叫悔改？弟兄姊妹，不是。什么叫悔改？到底什么叫悔改？悔改其实是，对了，是信靠，是转向上帝的意思，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就是标准的悔改，你看到没？所以那个税吏的悔改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他在圣殿里面连抬头望天都不敢，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可怜可怜我吧，是不是啊？巴底买他们也是这样的，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他们就得着了，阿们吧。悔改是这样子，就然后你去背福音说原来这位耶稣他是赦罪的，原来这位上帝是怜悯人的，然后我越明白这个真理，然后我就越知道我已经悔改。我是讲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你越明白这个真理，上帝喜欢人得救不？上帝愿意人得救不？还是上帝只愿意说我有个册子哈，凡是名字在册子上面的我就愿意，凡是不在册子上面的我就不愿意，我巴不得你们死得很惨，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你明白吗？所以但是悔改的路只有一条，叫做什么？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什么叫做不能重新懊悔？它不是指的说你犯了什么罪再悔改来不及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得罪主不？他能不能悔改啊？当然可以了。保罗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是罪人当中的一个小罪人，是吧？他说什么呀？对了，我是罪人当中的大罪人，我是罪魁。保罗犯的罪，他说我原来是，我其实是对基督徒很多的仇恨，是不是啊？我是欺辱人，我是辱骂神的。什么叫辱骂神？保罗原来听说谁是信耶稣的，就逼迫这个人去拆散教会，他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没有悔改的保罗在今天的话，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他就会动用他一切的社会关系冲进来，把我们这些人全部抓起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主厉害不厉害啊？在他手下死过人的，你知道吧？圣经上面记载一个斯提凡，是吧？保罗那时候参与没有啊？参与了，因为那些人拿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保罗在那看衣服，然后保罗对斯提凡被打死这件事情是不是心存怜悯呢？没有，保罗看见斯提凡用被人用石头打死，他非常高兴。你知道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人，用石头打死人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做法，阿们吧。真的用石头打死人，因为人痛得不得了，因为石头打过来可能把你的肋骨打断了，可能把你的一些骨头打断了，人还在疼痛之中继续打，一直痛死为止。然后保罗看到这种情形，他居然是什么？他居然高兴。斯提凡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有没有这样说？斯蒂凡临死的时候怎么说？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然后他的面目发光如同天使。保罗受不受感动？当时一点都不受感动，可怕吧？但是这个人得救了没有？这个人是不是犯了不可懊悔的罪啊？不是。 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就是这些什么叫做不能重新懊悔，什么叫做不能重新悔改，就是这些人，你注意这里面讲说离弃道理，这个道理下面有几个点点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我们圣经里面和合本圣经里面说若是离弃道理，这个道理下面有几个点点点，道理就是后来这个加了点的字，就是后来译者给它加上去的，其实就是原来没这个，所以如果直读的话应该是若是离弃，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离弃什么呀？到底离弃什么道理啊？离弃福音，阿们吧。他不想通过福音还想到上帝面前，可能不可能啊弟兄姊妹？他不想通过福音还想说为了我悔改，我难过，我痛苦，我要上天堂，行不行啊？不行。他不要基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要天堂了，弟兄姊妹，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当一个人他要定义绕开福音去找到一条悔改之路，找得着吗？找不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而且就是我们讲的说，当一个人非常非常顽梗的坚持认为福音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又知道前面讲了他们体会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就是他有永恒观念的，他可不是无神论者，阿们吧。他有永恒观念，他想进天堂，但是他绝对的认为说福音没有用，他要找一条路让他进天堂，找得着吗？找不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没有用，这些人找不到，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这里面是对着不信任讲的，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软弱也软弱在这里。软弱在哪里？我们对悔改的定义是错的。很多基督徒你去问他什么叫悔改吧，他就说哎呀，悔改就是恨罪呀，悔改就是转向神呢，悔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了一大堆，就是有一样没说。什么没说？福音没说。我告诉你，当一个基督徒的悔改，对悔改的认识，悔改观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越所谓的悔改，离耶稣越近还是越远？离耶稣越远。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就在我们身边，曾经我见过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的。她听其他的姊妹认识说，讲到这个姊妹原来刚信主的时候是喜乐的，喜欢传福音，她自己也跟我交通过很长时间，她也讲她原来是喜欢传福音的，后来就开始掉的这个，我说是死循环里面了，掉在网络里面了，然后整天觉得自己不洁呀、污秽啊，觉得家里也不洁呀、然后整个人形容憔悴。你这样的悔改有用吗？没有用的。然后他能够见到基督吗？见不到了，他越来越见不到基督。他说我呀，梁弟兄你为我祷告，他老一跟我说话就是梁弟兄你为我祷告啊，我需要悔改啊。你其实他需要什么？到底是他确实需要悔改，但不是需要那种悔改，他需要的是福音，阿们，对不对？他要看到说你在福音里面，你看什么叫悔改，在福音里的悔改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败坏的，我甚至最近就有得罪主，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知道我罪什么了，我罪得赦免了，小子你一切罪都赦了，你应该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拿起褥子就走，这叫真悔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还整天躺在那里动都动不了，为什么动都动不了？因为不看耶稣，不求耶稣，你明白吗？很多基督徒的悔改观是大错特错的，甚至有些基督徒讲的悔改和信心是敌对的，你明白不？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那难道不需要悔改吗？那你听听他讲的悔改，他讲的悔改就是要怎么怎么恨自己啊，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喜欢讲悔改，为什么？因为用悔改，特别是这种道德性的悔改，才能把你给抓住，才能控告你啊，然后把你控告的牢牢的。然后你说你一开始想抵挡他，你说我要向神悔改，向神悔改难道就不向人悔改了吗？是我也得跟人道歉。你是不是否定上帝给我的权柄？我是长老或者我是传道人，你干嘛不跟我说？然后吓坏了，是我要说。然后悔改彻底不彻底？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敢说悔改很彻底了？不敢说，不彻底。说还有什么没说？说，然后开始把你的隐私都告诉他了，他好控制你啊，对不对？因为一旦抓住你隐私，好控制不好控制啊？ 好好控制，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所在的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今天还有很多，我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联系，他很生气，他说他们那边的教会正在搞改革，然后正在搞所谓的这种会友制改革，然后开始要一个一个过关，什么过关，一个一个挨个交通，要把隐私说出来，隐私不说的赶出教会，可怕不可怕？这是真事儿，我跟你讲，这是真事儿啊，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对不对？我在问弟兄姊妹，对不对？不对，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心是幽闭的泉源，向谁打开？除了神以外，有没有人可以做我心灵的主？不可以，你甭想挖我的心，阿们吧。但你怎么能坚守福音？阿们吧。我罪得赦免了，耶稣都赦免了，你想找我茬，你找耶稣去呗，你明白吧？就像现在，像我们中国是西方的这个法律制度引进进来，就这样一个罪犯，然后警察公安把他抓住了，然后有个罪犯，当然我们警匪片里面那些坏人都是拿这个做挡箭牌，但我让大家明白，罪犯警察抓住了，他说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一句话也不说，其实对不对？从法律上面讲对不对？绝对对。你也是这样子，当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说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一句话也不说，你律师是谁啊？我律师耶稣啊。你能把耶稣控告倒了再找我，那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能把耶稣控告倒了你再来找我，你控告耶稣说耶稣有哪一条罪他没担当，然后我来认，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耶稣没担当的罪啊？没有，我信罪的赦免。你这样子你就把你良心保住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虽然拿着剑，就像诗篇里面讲的说，那些仇敌围绕我们叫号如啥，弟兄姊妹？叫号如狗。你知道圣经里面对狗特别讨厌啊，我不是那个养宠物那个啥，就是狗它这个形容成坏人，你知道吧？你就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叫号如狗的，围着你的心灵打转，一直想窥探你的隐私。你说找我律师去吧，是吧？你去找耶稣去吧，你把耶稣控告倒了再来找我，阿们吧。这才是真悔改，你明白吗？这才是真悔改。你没资格了解我的隐私，阿们吧。我的隐私上帝都知道，我的隐私有些方面我该跟我最亲密的配偶去分享了，我愿意分享就分享，我不愿意连我的配偶都没办法，阿们吧，何况是你啊，你是哪根葱啊，是不是啊？你得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才可以，对不对？你要晓得，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给恶人张目，他明明是作恶的，你还给他加力量，到时候他出去找另外一个弟兄说，你还不给我交代，某某弟兄都交代了，是吧？然后我们啊，连那个弟兄都交代了，那我也交代吧。不，到你这儿你给我止步吧。不可能，我才不会中你的诡计，阿们吧。你要看到，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讲的不能重新懊悔，是指的说你想离开福音还想懊悔，你想离开福音还想悔改，那种悔改都是错的，都是假的。只有在福音里面，耶稣为我死了，流血洗净我一切的罪，阿们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什么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什么洗的？用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流了没有？流了。那我的罪洗了没有？我在上帝面前是义人还是罪人呢？义人。我知道这一点，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站得稳稳的，是吧？我想再讲刚才我说的那个姊妹，像当她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站不住，自我控告，觉也睡不着，痛苦万分，然后时间长了也不知道自己得救不得救了，天堂是不是他的不知道了，可怜吧，可怜。我们不是这样子，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你去注意这些人的一个问题。另外你还要去注意的，就这里面讲的说，哇，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把耶稣重定十字架，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什么呢？就是首先大家已经清楚了，这是对着那些不信的人讲的，是吧？什么叫做把基督重定十字架？我说你要从福音去理解。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定过几次十字架？定一次就够了啊？我们圣餐礼拜不是把它又掰开了吗？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圣餐礼拜的时候不是把耶稣的血又流了一遍吗？是不是啊？啊，如果你这样理解圣餐，你是大错特错啊弟兄姊妹。耶稣定了几次十字架？流过几次血？一次。他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什么呀？赎罪祭。 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为什么叫做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是指的说这些人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功效，其实我们要得救只靠耶稣那一次钉十字架，你只要信他就永永远远洗净你的罪，你就得了永生了，阿们吧。然而这些人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就是他们说耶稣钉十字架不够可怕吧，你就再去理解加拉太书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加拉太书是保罗写了13封书信里面最严厉的一封书信，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那里面那些假师父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的搅扰在哪里，就在这里。保罗给加拉太弟兄姊妹传过福音没有？传过。他们领受福音以后喜乐不喜乐？爱心充满不充满？充满。保罗说那个时候你们知道我眼睛有病，你们宁可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了给我，你们都愿意。但是后来爱心一下子冷淡下来，把保罗当仇敌。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来传这个。这些假师父他们说我们是 你知道保罗是什么人吗？保罗是大树的扫罗。我们呢？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可是从耶路撒冷来。你知道耶路撒冷多么神圣啊！啊，我告诉你，保罗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信耶稣？他讲过，讲过。我告诉你吧，信耶稣不够，信耶稣不够，还得加上律法，咱还得行割礼，咱还得有好行为吧，你们说是不是？其实单单讲说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我们阿们不。但是他又再说一句，如果没有好行为你就不得救，阿们不？阿们不？不阿们。他们就是靠着这个把加拉太教会给渗透进去了，本来持守坚定的福音，然后哎呦，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好行为呢？你知道好行为的标准是什么不？好行为的标准是你的感觉吗？是不是？不是。是什么呀？上帝的律法。来吧，保罗跟你们讲过律法没？哎呀，保罗光跟我们讲福音没讲律法哦。对了嘛，过来吧，跟我学律法。为什么要行割礼？为什么要献祭？你以为耶稣献一次就够？这些人慢慢慢慢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耶稣献一次祭不够，必须加上我们的。你看我们不少基督徒解经真的解得歪成这个样子。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一上来就讲的说，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阿们吧。他说你看有些人怎么解经，他说你单单耶稣献祭还不够，我们也得献上，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完全全献上。之前我还跟一个姊妹交通，这个姊妹原来在我们当中听福音其实是有很多的帮助，然后后来又到其他地方又听糊涂了，说不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吗？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所以我不要有自己任何的意思，我不要什么，我只要完全顺服上帝。所以我星期四晚上讲那篇道一下给刺激住他了，你知道吗？因为星期四晚上我讲说主耶稣基督舍己是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主耶稣是不是不想钉十字架，然后不行顺服天父我去钉吧，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耶稣想钉十字架？我问你怎么心甘情愿，他愿意钉十字架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觉得说舍己嘛，就是不要自己的意思，只要神的意思。我本来想做一个家庭主妇，不要这个意思，我出去工作。或者我本来想出去工作，不要自己的意思，做家庭主妇。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乱成这个样子，明明他喜欢做销售工作，他说哎呀这都是人的意思，放弃，我去搬砖去，我去建筑工地搬砖去，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对不对？主耶稣是做他喜欢的事，他喜欢为我们死，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愿意钉十字架。那回到我们说，我不是扯远了，我回到这里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说耶稣钉十字架还不够。当人这样去说的时候，就是把基督明明的重钉十字架，你明白吗？就是意思耶稣你钉十字架还不够，还得加上我的十字架，还得加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中国教会里面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教会都喜欢讲十字架，但是讲的是哪一个十字架？很多教会里面讲的是基督徒的十字架，而不是讲基督的十字架。有些人说啊，你看人家马丁路德讲的是十架神学，你们讲的是荣耀神学。我说阿们，马丁路德讲的确实十架神学，但马丁路德的十架神学讲的是谁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你别说的马丁路德讲的十架神学，我们是马丁路德的门徒。我说胡扯，马丁路德讲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讲的是基督徒的十字架，你根本跟马丁路德背道而驰，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我们无需献祭，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赎清了。弟兄姊妹，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罪在哪里赎的？是不是彼得哭着流眼泪，然后把那个罪就洗干净了？我真的看过一些神学家，我看了一个，我们以前还喜欢发那个神学家的一些这个文章，编辑发灵修短信的，有神学家这样讲，讲说什么是悔改，说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的眼泪要相应流多少。哇，多么虔诚的说法呀！我说死翘翘了吧，这个说法，你的罪很大的，阿们吧。你的眼泪，我问你，你眼泪一天能流一升不？啊，能不能流一升啊？哎，有没有弟兄姊妹一天能流一升眼泪？跟我举一下手，我看看。你一天有流一升眼泪，你以为就能洗罪了？你眼泪真厉害。圣经上面说洗罪的有三样是吧？一样耶稣的血，一样是你的眼泪是吧？啊，能洗罪的有几样啊？到底？就一样，什么呀？耶稣的血。还流眼泪呢，然后所以教会还传说说彼得呀，说彼得这个人长相啊有一个泪痕，你知道为啥说彼得有泪痕？说彼得因为不是鸡叫有三次不认，三次鸡叫然后不认主嘛，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彼得从此以后一听见鸡叫就流眼泪，所以把脸上流出两道痕来。咋样啊弟兄姊妹？哇，多么敬虔的彼得呀！我说这个彼得是榜样吗？如果彼得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彼得根本不配做榜样，连福音都不明白，阿们吧。因为你的眼泪居然能洗罪，你不胡扯吗？对不对？如果这样子的话，小孩最宝贵了，因为刚生来小孩整天哭，阿们吧，你这不是胡扯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不相信基督的赦罪之恩。好，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徒犯了大罪，一个信了耶稣的人犯了大罪，是不是把基督重定十字架？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把基督重定十字架？王明道那个时候被人抓起来，然后用探照灯照着他，连照了48小时，然后写了违心的东西，然后羞辱主名， 回了家以后道都讲不成，那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把基督重定十字架？不是，不是，他不是。所以王明道那个时候自己哭很难过，他说主啊，我成了卖你的犹大了。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说，不，你不是犹大，你是跌倒的彼得。所以王明道就站起来了，然后又回去到监狱那儿，然后跟别人讲，我收回我以前写的声明。那你什么意思？我回来做监，把人家气得不得了，然后就回去又做十几年监，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那他是不是王明道是不是借着回去又作奸把他的罪洗净了是吧？不是。什么洗净他的罪的到底？那他为什么回去还作奸？耶稣都把他罪都洗净了，他还回去作奸干什么？是啊，耶稣把我的罪都洗净了，那我还要不要泡在罪里？我再问你，耶稣都把我的罪洗净了，我还泡在罪里？我原来撒谎了，然后耶稣把我的罪洗净了，我继续撒吧，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我承认我原来是讲假话？还是我承认我以前是软弱？还是我承认我以前做的是不合乎圣经得罪主啊？你看这两种悔改一样吗？这种悔改是被主的爱激励，说我承认我做错了，就像那个撒该一样，对不对？撒该主耶稣去了他们家，他特别高兴，特别喜乐，被恩典激励的时候，他说我原来讹了谁，还谁多少啊？还谁4倍，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这才是福音里的悔改，这是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晓得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再讲一个人可能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和知识，但是这个人没有接受基督的血，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警告的。所以为什么把这个警告放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经历过上帝丰盛的恩典，你是来教会聚会的人，你是来听福音的人，但是你不要以讲台所讲的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演讲一样去听，你得问你自己，诚实问这个问题，我接受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呼求不呼求他拯救我？我愿意不愿意让他的义给我，把我的罪交给他？ 这些答案，如果你的答案你说是，我愿意，我呼求，那么我们天堂上一定见面，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得着了，你喝了这个水，你吃了那个馒头。但是如果你说啊，我这些这是小儿科的东西，我就是对知识感兴趣，我就是对感觉感兴趣，不不不不不，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追求知识上的长进？我们会不会有属灵的经历？会，但是那些都不能代替信，阿们吧。所以你信，你接受耶稣。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这个警告。所以那这个警告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说你注意，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在这里的时候，这些警告写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真正这个警告所说的那些最终灭亡的人，看了这些经文会不会被警告，会不会被警觉，会不会醒悟过来？真正会灭亡的人会不会醒悟过来？不会。真正会灭亡的人，我讲他就不，他就最终还是灭亡，像犹大一样。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警告，对吧？到最后一天晚上，主耶稣其实还是警告呢。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怎么样，要卖我了。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不单是宣告让大家知道他什么都清楚，他最重要其中相信有一个目的，就是警告。但犹大听了没有？犹大听见，但是他接受不接受？没听进去。对了，门徒都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是我吗？犹大第几个去的？犹大是最后一个。就是彼得他们听了这个话都忧愁，说主啊，是我吗？是不是我会卖你？彼得说完了，约翰说，主啊，是我吗？然后安德烈、拿但业他们都说了，然后犹大一看其他十一个人都说了，我也得说。犹大最后一个说，主啊，是我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说的是。但犹大听了没有啊？犹大出去找人来卖耶稣。那既然这些话他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圣经记载这还把这些话记载下来？我说简单来讲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看到神心是爱，即便是对着那些要灭亡的人，像卖主犹大这样的人，神还是不愿他们沉沦，愿意他们悔改，阿们吧。所以上帝警告。另外一个就是主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是对我们说的呀。你说梁弟兄又变成对我们说了，不是，侧面提醒我们，让我们宝贝福音，让我们接受福音，阿们吧。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人就是因为这样灭亡的，你们能不能像他们那样子啊？这些人有知识有经历，就是没有信，你们要不要信呢？你们要信。这些人觉得福音不重要，这些人认为在基督之外还有悔改，这些人认为赦罪是除了基督的十字架还有其他方法，你们能不能像他们一样？不能。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对我们达成目的。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说严厉的警告。但是你注意这一段经文，我说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它不是仅仅有警告。我们看到警告是警告到第八节，讲到说这些人他们就如同一块田地，吃了雨水，得了浇灌，结果长的是什么呀？长的是荆棘蒺藜，然后没有用，最后的结局就是焚烧。然后马上第九节说什么呢？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你看，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他有严厉的警告之后，马上来安慰。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你注意，这些警告的话，对那些要灭亡的人来讲的话，听得进去不？一点都听不进去。但是对于软弱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会听进去。然后我们今生已经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心智就达到完美了？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今生还有软弱，阿们吧。因为我们还有软弱，我们会误解圣经的。所以基督徒看了这个圣经以后，就会误会、担心，以为在说他自己。就我还回到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说，主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你注意圣经上描绘其他十一个门徒怎么说，其他十一个门徒听了这话就忧愁，然后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是我吗？主耶稣就没回答说是你们，不是，对不对？不是你们。所以在这里的话，这就是我们看到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的这是深切的安慰。主知道这些警告的话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没有用，但是神的儿女容易误会圣经， 以为这些话是对他说的，所以万箭穿心都有可能，阿们吧。比如说假设读这段经文的弟兄正好前一段时间刚刚软弱犯了什么罪跌倒过，他一看哇，特别我们以前反对那种黄历式读经，你知道什么叫黄历式读经啊？就有些人翻黄历的说，你看今天啊、不宜出行啊，今天最好别出去，对不对？然后一看今天不宜动土，哎呀，今天别盖房子，是吧？一看说今天宜做生意啊，哈哈哈！今天出去跟人谈生意，我觉得能谈成一单。有些基督徒读圣经也是这样读的，你知道吧？他一翻，正好今天读到犹大，出去就吊死了。哎呦，这今天不能出去啊，出去就吊死了。有些基督徒呢，正好一翻啊，这段经文。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哎呀，今天出门啊，这是好事。你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读经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有些基督徒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这是黄历式读经，还不承认，说我不是黄历式读经，这感动特别强烈。我说你感动没用，你那感动你是被感动抓住的。那我说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比如说最近刚好软弱，正担心呢，今天正好灵修到七百书第六章，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了。完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圣灵马上做工，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近乎得救。你们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去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要去知道，警告的话对软弱的弟兄姊妹容易让他跌倒，所以马上圣灵就来安慰人。这也是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和魔鬼撒旦的工作，神的仆人和魔鬼所使用的差役，或者说被误会被魔鬼所用的那些人的不同之点就在于此。就是有些人，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被魔鬼用的人一定是不得救的，其实彼得也有一次，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说人子要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彼得怎么说？彼得说断乎不可，主啊，这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彼得被撒旦所乘。那我们说其中当撒旦在人后面去做工的时候，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圣经上面把撒旦形容成为控告者，你们知道不？说撒旦是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魔鬼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巨大的区别就在于此。魔鬼会不会指出你的错？我问弟兄姊妹，那不会不会，魔鬼就是想让我们犯罪。不，魔鬼会指出你的错，但是魔鬼盯住你的错的时候是一直死盯，一直死盯，绝不安慰你，盯死你为止，你明白吗？但是圣灵是不是这样子？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圣灵来了也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是安慰的灵，圣灵是圣善的灵，所以当这些严厉警告的话说出来以后，圣灵马上就做工，要让神的百姓得安慰，这就是主的工作。所以你去分辨，你不要说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的，包括网上有些推荐的，你别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还是怎么说，有些哇，人家有一个传道人可有恩高了，哇，那讲话那讲道可有力量了，每次讲道把人批的扎心扎的跟鞋底似的，那一定是神的工人吗？那一定是神的工人吗？我告诉你，不一定的。我跟你讲，有一些传道人，我说甚至国外的传道人，你不要去，他讲我们有些人其实是心里面有点痒痒，你知道吧？说不好听点，有点像欠揍，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别人打了他觉得舒服，然后觉得哎呀，你老是讲福音，老是讲安慰，我就希望别人抽我两鞭子，你这是正常不？我再问你，这不正常。结果有些抽鞭子的传道人就得到大家高举，哇，这人讲道你看看，好家伙，三分钟的福音把人给扎的，然后把所有其他的传道人牧师全部都否定掉，牛，华山论剑天下第一。我跟你讲，当一个人的传道传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人正在被魔鬼使用，因为神的灵做工不是这样子。你去看希伯来书这一段警告严厉不严厉啊？严厉。但是安慰深切不深切啊？深切。这里面讲的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亲爱的弟兄们，一上来因为这些人就完了，可能我是灭亡的人，他马上就说圣灵感动他说，亲爱的弟兄们，还不是仅仅说基督徒啊，不是这样说。你像保罗责备加拉太的弟兄们说加拉太人呐，保罗真的生气了，对不对？ 说加拉太人呢、啊，然后这里面怎么说呢？这里面说，亲爱的弟兄们呐、啊，我相信你们，而且不是仅仅讲相信，说什么呀？我深信你们强过这些，我深信你们不是这样的人，我深信你们是怎么样子的？我深信你们是近乎得救。哎呦，他说的是近乎得救，近乎得救是不是反对得救确据？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就是，我们今生还有软弱，阿们吧。我们到离得救进入完全，是不是还有差距啊？他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去晓得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乃是被圣灵感动，他在这里干什么呢？他在这里就是要去安慰神的百姓。你记不记得，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么也是就是后来有一个那个这个亨德尔做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歌剧，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个歌剧，它就是根据几十节的圣经经文来做的。然后第一节经文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节的经文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弥赛亚的开始，这是福音的开始。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怎么安慰彼得？彼得那天拍胸脯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我会跟你一起去死。主耶稣 没说你去一边去吧，有没有这样说？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这让我恶心，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一点这样的话都没说。主耶稣就跟彼得说，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坚固起来以后干嘛呀？你要去坚固你的弟兄。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妇女们这些姊妹们比弟兄们都勤快，跑去见主耶稣，抱着主耶稣。主耶稣还特别嘱咐一句，你们去告诉彼得和我的弟兄，特别把彼得的名字提出来，干嘛呀？叫彼得羞愧，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不是，是让彼得知道说，我特别挂念你，我知道你那天晚上有软弱，但是我特别挂念你。这就是圣灵的安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的时候，我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都很喜欢以利亚，阿们吧。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大大的得胜。他在加密山上得胜的时候，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加密山上征战的时候，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天上降火，阿们吧。第二个神迹呢？降雨。所以只下火不下雨的不是以利亚，你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只下火不下雨的不是以利亚。以利亚让天上降火下来，以色列百姓都吓坏了，对吧？哇，真是耶和华是真神，你看看，把沟里的水把这个祭牲整个都烧了。然后呢，以利亚再祷告，祷告七次，然后云飘过来，雨降下来，有火降下来，又有雨降下来，才是神的仆人。什么意思？我会为你们的背道，我会为你们轻看福音，我心里难过。这就是以利亚的心。但是我知道这地已经干旱许久了，需要下一场雨。这就是神的仆人，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再去看以利亚后来软弱的时候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怎么形容啊？保罗形容以利亚软弱的时候就控告以色列人。大家记不记得他在何烈山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吧？上帝问了他两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什么？他以利亚说，这些人都背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百姓，只剩我一个，他们还追杀我。其实他在控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以利亚是什么呀？控告神百姓。这时候他是刚强还是软弱？我再问你，软弱。软弱的传道人就剩下控告了，你知道吧？梁弟兄如果有一天软弱，就在讲台上发脾气，控告完了就走了，你明白吗？但是梁弟兄如果没有那么软弱的话，总要给一些安慰给大家。而且你去看，单从分量来讲的话，这一段安慰的话的分量和前面警告的相比来讲的话，一点都不少，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就是圣灵的心，这就是主的心，这就是天父的慈心。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圣灵感动他，让他说什么呢？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他怎么讲到行为呢？不是，是让我们去看到说，不是讲我们靠行为得救，而是意思是说，我相信你们强过这些人，你们去看看你们所做的。因为我们讲到信心就是你里面的一员，你还可以借着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有伺候圣徒，现在还是伺候，你们爱上帝，这是上帝所知道的， 所以你要去晓得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安慰说，上帝没有忘记你们的爱心，是不是？他在这里讲，他说你去看，神并非不公义，已经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抓住这点。昨天我跟上路弟兄我们电话交通的时候，我们还讲到这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感动。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以前走过弯路没有？走过弯路。我们走过弯路，但是我们走弯路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那些愚昧的事，主是厌恶呢，还是主依然纪念我们的爱心？依然纪念我们的爱心。我们如果没有爱主的心，会走那些弯路吗？不会的。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承认做错了，但是我们爱主的心，这是真的，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说工作也不要，家庭也不要，就是为了聚会，这个做法是错了，但是爱主的心主知道不知道？主是知道的。所以在使徒约翰就讲说，人我们若有爱神的心，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若不责备自己，我们其实就可以安然了，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阿们吗？使徒保罗也讲说，若有人有爱主的心，这人是什么？这人是神知道的，这人是神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原来错了，然后开始有一个误会，开始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又落在那种我们。所以我记得这是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这个讲完前面，我们很快就讲到归正观，我们就反复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件，归正归正不是断崖式的归正，不是把以前都割断的归正，不是把以前全部否定，那是恰恰是以前错误神学的教导。我们哪怕以前有错误，但是依然爱主的心是主是知道的，阿们吧。而且在过往的那些年间，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主是纪念的，你的眼泪是装在皮带里的，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那么灰心，不要那么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贱民一样，你明白吗？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以前走过弯路，我很羡慕那些现在才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一信主就听这些福音领受这些恩典的人，或者是后来才加入我们教会，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幸福，我是贱民。不，你爱主的心主是知道的，主是纪念的，你晓得吗？你不单是在我们教会，你哪怕以前你不在我们教会，你在其他的教会，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走过这些弯路，阿们吧。我们都看重过行为，我们都轻看过福音，我们都曾经被宗教的网络住，我们也不敢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发生。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我们爱神的心，神并非不公义，居然会忘记，主知道的，主纪念。所以我们不是贱民，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些，我们是爱主的，主是知道的，主是纪念的。你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不被控告，恰恰相反，你就晓得说主是深深的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主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就再讲一个，你去看圣经上面的例子，那个浪子离开他的爸爸，对不对？不对。他离开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有没有发脾气？没有发脾气。当他跟猪争豆荚吃很苦回来找他爸爸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他说，爸爸你不要再把我当儿子，你把我当雇工。他爸爸干不干？我问你干不干？他爸爸绝对不干，他爸爸绝不把他当雇工。他爸爸不说，啊，正好我缺个工人，你去干吧，正好我们有个喂猪的工人最近家里有事儿回家了，你正好来帮我喂猪。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他爸爸就把他最好的衣服披在他的肩膀上面，然后把戒指拔下来戴在他手上，把靴子脱了给他穿上，然后公告天下说，我儿子回来了，我要摆大宴席，然后吩咐仆人说，把最好的肥牛犊给我宰了，我要摆大宴席。这就是主的心，你明白吗？主说，这是我的儿女，我的儿女会软弱，我的儿女会走错路，我的儿女会跌倒，但是这是我的儿女，我宝贝的，你明白吗？上帝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你要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去看浪子的父亲，从浪子离开家一直到他回来，没跟他发过一次脾气，阿们吧。跟他发过一次怒没有？没有。这就是神的心。所以我们人上帝会严厉的提醒我们，却不是跟我们发脾气，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福音是很惨的，你们会经历痛苦，但是神的心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爱我们，为了安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甚至就像我们以前讲到说，跟大家讲过，上帝其实安慰以色列也是安慰我们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以前他是从他掌管的角度来讲，我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求的，是上帝说的。不是以色列人说求主啊，你把蝗虫吞之日子补还给我们，而是什么？而是上帝说我要给你们，我要给你们。是不是上帝专门打发这些蝗虫啊什么来吞吃以色列人庄稼？上帝是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他做了这些事情，而是说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这是他许可的。但是我现在给你们的应许是什么？我现在给你们的应许是补还给你们。我们教会不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原来被宗教捆绑，被律法捆绑，然后现在一个一个出来，我特别高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常年没有工作了，现在好，我要预备读书，准备自己找一个好工作，是吧？主会不会祝福我们？一定会，真的。有些弟兄姊妹还之前还有这些艰难，之前还有这些问题，还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呢。你要相信主说，原来吞吃的日子我补给你，我补还给你，这就是主的心，他说到做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对这些上帝应许的话不用黄历师读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对那些责备严厉的话老是用黄历师读经控告自己呢？我当然反对黄历师读经，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永不改变的？是不是照日子的？我再问你，哎呀，还好今天梁弟兄讲到说我来了，哈哈哈，这个应许是我的，有这样的事吗？如果你今天没来，这个蝗虫吞吃的日子上帝说我补还给你们，就跟你没关了，是吧？
有。
对了，有。没有时候会迟延，没有时候上帝会误事，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主所存的爱心，我们希伯来书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出了偏差？我再问弟兄姊妹，一定出了偏差。如果没出偏差，就没有希伯来书 这卷书出来。阿们吧。他们是不是轻看了福音？一定有轻看福音，要不然怎么关于福音的警告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么多？这是紧跟罗马书相应的，就罗马书里面的反问很多，但是论到警告来讲的话，希伯来书里面的警告是最多的，仅次于加拉太书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这么多的安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意思是好，因为神是要眷顾我们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主说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爱心。上帝不是不公义的，你不是说上帝公义吗？你知道那些喜欢讲律法的人都喜欢讲公义，对吧？你们都是讲上帝才，我们是讲上帝公义。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也讲公义，我跟你讲，梁弟兄也在这里讲公义。公义的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对他的爱。阿们吧。你是有差错的，你是有软弱的，我们一生都不完全，同意吧？没有一个基督徒今生是完全的，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所献上的都是有瑕疵的，但是因为耶稣的血已经覆盖我们了，因为基督的义已经覆盖我们了，所以我们的瑕疵上帝都看不见，上帝就看见我们为他的爱。哪怕我们原来是偏差错误的，但是上帝说我看见你们的爱了。你们那些偏差错误谁担当了？耶稣在哪里担当？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但是你们的爱心我看见，你们的摆上我看见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不要，我们弟兄姊妹发现自己原来错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然后甚至连福音都传不动了，觉得说我这么糟糕，我这么差，我能做什么呢？不不不，这个其实还是有点像以利亚，是不是？这个还是有点像以利亚，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以利亚就在跑到何烈山那里去，但是你记得他怎么跑去何烈山？他带着仆人跑了一天，跑了一天以后，他跟仆人讲说，你走吧，你不要跟着我。仆人走了以后，以利亚在罗藤木下面干嘛？求死。他说，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让我死了算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差什么人来啊？差天使来拍拍他的肩膀，给他吃饼，给他喝水。以利亚拿了饼就吃了，拿了水喝了，喝完以后缓过劲来，没，以利亚还是在那里睡，还在那里躺，还太痛苦太软弱。然后结果第二天天使又来拍他，第二次又拍他说，你要走的路还甚远，来吃喝。以利亚又把饼吃了，又把水喝了，然后一口气跑了四十昼夜，跑到何烈山。跑到何烈山刚强了没有？没有，没有刚强。上帝来干嘛来了？上帝又来安慰他了。你别以为上帝是来吓唬以利亚，
上帝说，有一个细微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啊？然后上帝让以利亚出来，以利亚就从山洞里面出来，站在山洞口，有狂风，有裂石，有山崩，但是上帝不在其中。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不在其中？你不要以为上帝是在严厉的当中面对他的百姓，而是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上帝在其中。阿们吧。细微就是一种安慰，一种柔和，就是上帝对他的百姓不是山崩地裂的那种责备。所以我在讲，你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你以为有些传道人似乎很爽，我说那是你痒痒了，你想叫人打，不是，那些人不是上帝差，上帝不在山崩里，不在裂石里，不在狂风里，不在雷电里，而是有一把细微的声音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还没明白过来，对不对？他说他们拆毁了你的坛，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他们追杀你的民，他们现在还要寻索我的命，我要为你留种。然后上帝再问他一遍，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的是同样的话，对不对？但是他回答同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上帝所做的跟我们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讲的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也像我们星期四晚上在讲，上帝给以利亚盼望，就希伯来书这里说什么呢？说第十一节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一个我们星期四晚上在讲的盼望，是不是？让我们有满足的指望。上帝对以利亚也是这样子的，上帝跟以利亚讲，以利亚说了这些话，以利亚还在软弱之中，对吧？还在软弱中，上帝怎么讲的？上帝说，你去高耶户，你去高哈薛，你去高以利沙。躲了耶户的刀的人躲不过哈薛的刀，躲过哈薛刀的人躲不过以利沙的刀。然后又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在以色列当中藏了多少人呢？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这个把以利亚的这个盼望给点着了，你知道什么意思的？以利亚你软弱，但是你知道你多尊贵吗？以利亚高的哈薛和耶户是什么人？我再问你，怎么是扫厕所的是吧？哈薛和耶户是不是普通的工匠？什么人？王，一个是以色列的王，一个是亚兰国的王。你看到没？是当时世界上面出名的王。上帝让以利亚说，你去高他们，意思是什么？你尊贵吗？阿们吧。上帝，以利亚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灰心到死了，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该死，我什么都不算了。然后上帝说，你去高他们，你比他们还尊贵，而且最重要的，你要高以利沙。我告诉你，还有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意思什么？你有盼望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主做的，这就是圣灵做的工作。主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宝贵，同时主又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们大有盼望，没人能夺去你们，没人能把你们从我的掌心里面夺走。上帝说，我们是他眼中的什么？同人，他是爱我们到底。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凭着应许，仰望我们的主。不要觉得自己是贱民，不要因为自己走错了一段路然后就灰心丧胆。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要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奔跑天路。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各自的特长，各自的专长的，你有你的能力的，但是当你灰心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能力。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还能看见自己的能力吗？一点都看不见，他就觉得我该死。但是上帝让他看见，你有能力，你去高吧，你去做吧。我们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原来就灰心不知道该干什么，现在我知道，我要去，我该工作工作，我该把家庭照顾好教好，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主必与我同在。我有软弱，甚至有一些软弱可能一辈子都随着我，但是上帝的安慰，上帝的能力，福音的大能也是永远随着我的。我的软弱，我的艰难胜不过福音的能力，福音一定在我身上显出荣耀来。这就是我的信心。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在圣经上面启示的这些警告，包括对不信之人的警告，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在其中得益处，就是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宝贵，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唯一，让我们知道唯独因信称义，让我们知道只有在福音里面才能够悔改，让我们知道只有基督的血才能够赎罪。 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大得激励。也特别求主你安慰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安慰你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即便以前有绕弯路，即便我们以前有误入歧途，但是主你的意思总是好的，而且你总是纪念我们对你的爱心，总是不忘记，永远不忘记。所以你让我们就把发沉的腿我们抬起来，把发酸的胳膊我们抬起来，我们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正屹立不倒，能够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